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悉尼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吴英。
陈云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租房的话题吧。
嗯，
我不知道在墨尔本租房难不难。第二呢，就是说这个租金啊，占大家收入的比例高不高哈？在新州的话，特别是在悉尼，特别是在悉尼一些近火车站呐、啊，然后呢近工作地点的一些区，要租房子真的是太难了，房租也真的是相当的贵，占我们的收入比例还蛮高的。比如说当时我刚刚来悉尼工作的时候呢，我就想在我们的单位附近租一个公寓，结果呢我第一次去看房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去看一个公寓房，排队的人呢是从三楼排到楼下，然后绕着整个住宅区两圈。
好像我们 SBS 在悉尼的办公室的确离市中心非常近，在墨尔本的话也是正好位于市中心的联邦广场，那所以我想可能跟这个位置特别好有关系。
其实墨尔本确实是离市中心特别近，在联邦广场那里，但是呢我们在悉尼的办公室是在阿塔门，算是北区的一个郊区。这个郊区还蛮方便的，附近呢也有若干的办公室，但是离市中心的话呢坐火车大概是要半个钟头的时间。
嗯
啊，还没有那么近。
嗯，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看一套公寓房去看的人就这么多，所以呢你真的是要非常的有竞争力你才可以租到房子。
嗯，
我记得我当时呢就是我觉得我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安顿下来啊，才可以安心工作啊，所以呢我当时是加了一点房租，而且准备好了我所有的银行的文件，我的工作合同，显示了我非常热切的想要这个房子，然后我又有这个支付的能力才拿到了这个公寓房。
嗯，
我觉得真是不容易。在悉尼的很多地方其实真的都有这样的情况，而且呢上班族大家28%的收入都用来交付这个租金了，因为房租的中位价格呢是在480块钱一周。
嗯，
所以呢相当于这个平均工资的28%，付出来的房租呢还是相当之高的，但是能够租到已经是很感谢老天爷了，就是可以有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哈。
嗯，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在悉尼在新州也有很多空置的房子，比如说一些公寓房啊，一些全新的公寓房，应该是很多由这个来自海外的投资者拥有的，他们买下来以后呢可能就等着这个房子涨价，但是他们完全没有租出去，人呢也不在新州居住，所以呢这些房子呢就是全部都是空置的。有人就提出来，在新州是不是应该对空房来执行收税呢？就是 empty homes tax 是吧？
应该大概就是这个空置税是吧？
对，房屋的空置税。那这里面呢就有一定的条件，其实呢这个主意它是参考了在这个月初呢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市长的一个提议，而且呢从明年开始在温哥华就要开始实施了。如果你买的房子呢是有6个月是空置的没有人住的话，那么你必须要交你投资房的总值的1%来作为空置房的税收。
嗯，
如果你是有意的进行欺骗的话，那么罚款呢是可以高达10,000加币的。他们呢也希望说通过收这些税收或者说这些罚款，可以把这个钱用于去让需要房子的人更支付得起的一个房租，还有一些呢就是公屋等等的设施可以得到改善。这是这个温哥华的做法。
嗯，那我不知道悉尼所提议实施的这个房屋空置税的话，交的话是交给哪方面，但是我知道在墨尔本至少在我现在所住的这个市的市政府的话，如果你的房子是空置的话，实际上你这个 council rate 也就是交给市政府的这个市政费用呢是要比你住在里面交的更多的。
哦，是吗？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在现在这种住房非常不平衡的情况下也未尝不是一种办法哈。
嗯，
不过呢也有人担心，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比如说我的房子是空置了，但是我有可能是我原来是在新州的，后来我可能需要到维州去工作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我的房子就有可能是空置几个月啊，或者说有一些房产呢它是居住的人他去世了， 那他的遗嘱呢生效还需要一段时间，或者说再走一个法律的程序，那这时候呢他也是可能会出现这个空置的情况，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可能在这方面呢还是需要再比较细的去规定一些法规，才会让这个规定呢不会对一部分人呢是显得非常的不公平。
嗯，不能够去一刀切。
对，但是这个问题呢现在也只是在一个讨论的阶段，因为确实呢现在悉尼的租房的费用呢是占到很多人的收入比例比较高的一个比例，也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可是呢从另一方面讲呢，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因为悉尼现在的房子呢是越来越贵，比如说你花了90万去买了一套这个全新的公寓房，可是呢如果你租出去只是480一个星期，或者甚至是650一个星期的话，你从租金回报来讲，它的回报率也不是很高的，所以呢，也存在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嗯，所以说这个房租贵，归根到底还是房价贵所造成的。如果这个问题不得到解决的话，那么可能租客呢，还是这方面还是会继续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是啊，大家都希望头上有一片天哈，有一个自己温馨的家。
嗯，说到这个想要住比较好的房子，然后想要过上比较好的生活，那当然这就跟要努力工作是不可分开的。我知道陈云今天还有一条消息是有关于澳大利亚人的一个工作情况的，是吗？
是的，最近呢德勤咨询公司和 Medibank Private 呢他们就联合设计了一个指数，这个指数呢就是有关于公司员工的健康情况还有他们的福利情况的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好与坏就会跟公司的 CEO 的收入执行挂钩。这个指数呢将会提供给员工呢100个人以上的公司，会问工作场所的员工你的状况怎么样，你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你在工作场所有没有感到自己呢是非常的有自尊的。在你的工作场所当中呢，比如说单位可能会定一个目标啊，就是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员工的健康情况啊，他们的精神快乐与否啊等等，但是公司有没有做到这个言行一致等等，他们设计了非常多具体的问题，在答完这些问题之后呢，就会得出一个指数来决定说这个公司的 CEO 呢他到底有没有在保证员工的心理精神和身体健康方面起到一个非常良性的作用，同时呢就会跟这个 CEO 的奖金呢是实行挂钩的。
嗯，那么这样一个政策提出来的话，我想对于公司的员工来说应该是很开心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老板的话他只是往上看，关注他自己的业绩有没有完成，然后往下呢对于员工其实并不是那么关心，只是把员工当成是创造业绩的一个工具而已。
嗯，根据这个澳大利亚人报的独家报道，他们呢说政策呢是在明年的2月份会开始实施，那么很快可能我们也会收到一张问卷哈，问问我们的经理有没有在工作场所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如果真的能有这样一个指数出台，表示说公司更关心员工的福利和他们的这种健康和工作中间快乐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另一方面，现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公司越来越关注的是这种效益的情况，能不能给股东带来更多的效益，给他们更多的分红利润。那么这时候呢就不得不造成说人手或者被削减啊，或者是被外包，那么在工作的一些员工他们就必须要工作更长时间，或者是工作的强度加大，
就是要把表现得更加的勤快来留住自己的工作。
嗯，是。那我知道其实这个星期的星期三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日子，叫按时回家日。在这一天其实就有很多报道说现在澳大利亚人呢他们每个星期平均下来是要加班5.1个小时，然后一年下来就是变成要有264小时的这种无偿加班。我觉得这一条新闻尤其是它中间提到的一些数字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指数好像是有点矛盾的。
嗯，是的，可能正因为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才会促成这个指数的出台哈。因为呢在澳大利亚的工作场所还是有不少员工呢会比如说起诉自己的老板或自己所在的机构给自己造成一些精神上的伤害，然后要求赔偿的。比如说在公务员方面呢还有一个专门的法律机构是来接受 公务员这方面的投诉，然后呢进行受理的。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其实是一个工作各方面保障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国家，然后不管是员工的福利啊，或者是这种保护啊，都是做的比较好的。
对，
那我们以前都喜欢说，希望大家去上班的时候开开心心出门，然后安安全全回家。那这种开心安全不光是没有造成一些伤亡啊或者怎么样，看来这种心理上的压力现在也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关注。
对呀，对呀，比如说你中午的时候你有没有时间可以准时去吃饭，那这就影响到你的营养的情况，还有你的身体健康的情况。而且我记得我以前也做过一个报道，就是现在呢在悉尼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呢，他们是设有冲凉房，因为现在的公司会鼓励员工说你可以骑单车来上班，这样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进行身体上的锻炼。可是你骑了单车到了单位之后呢，是一身汗啊，怎么样去好好的打上领带在办公室干活呢？所以呢很多公司都会提供这样的淋浴间，可以让员工呢在骑完单车来上班之后呢，也可以清清爽爽的坐在办公桌前。虽然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福利，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很贴心。
但是我想更多的人希望的是公司的所谓福利或者是对员工的关爱不只是一个指数，不只是一间淋浴间，不是流于表面的东西，而是能够更加深层的去关注员工所关心的问题，比如说怎么保住他们的饭碗，比如说怎么减少他们的加班时间这方面的问题。
那我也希望说这个吴英你在这个周的周三是有准时下班吧。
说实话非常可惜没有准时下班。
因为有时候呢确实当你的工作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要跟别人约时间啊，有时候你要关注这个新闻的时效性啊，那我相信其他工作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就是影响到说我们为了更好的完成，可能有时候就是需要自动的免费的进行加班哈。这种情况也是会出现的，但是呢在我设想也许当公司的经理注意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以适时的给予这个表扬啊，或者说在第二天的时候说，哎，那如果你昨天因为工作的关系无法这个准时下班的话，我明天呢补给你两个小时，你可以提早回家。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完全是管理阶层他有这样的尊重员工的时间自由啊，他的这个表现的心理的话，那么完全是可以处理得很好的。
希望所有工作的领导都能够像陈云这么善解人意。
作为一个不是领导的人。
非常感谢悉尼陈云给我们带来的报道，谢谢你。
谢谢吴英。